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分享世界每一刻，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晨。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俄两国官员已于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晤，继续就恢复俄美两国关系和结束俄乌冲突展开磋商。当地时间24号，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该组织政治局高层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近期对媒体发表的言论不代表哈马斯立场。马尔祖克日前表示，如果他能预料到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给加沙地带带来的后果，就不可能支持这次行动。韩国宪法法院将于当地时间25号14时举行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庭审第11场公开辩论，这也是尹锡悦弹劾案庭审的最后一场公开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计划将如期推进。特朗普本月1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加税幅度为10%，相关加征关税措施将于3月4号生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海洋无线公司对马航 MH370 的新一轮搜索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约1500公里处重启。韩国媒体25号报道，今天上午，一架原计划从韩国釜山飞往日本冲绳的飞机起飞时，飞机发动机发出巨大噪声，最终飞机耗尽燃油并安全降落，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4号，第25届古巴国际雪茄节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名雪茄生产商、经销商、品鉴专家、爱好者前来参加。第8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会24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政府和工商企业界代表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表示，相信新一届进博会将为两国以及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热映，不但票房屡创新高，也引发了城市墙绘的热潮，就是在墙上画画。从长春到攀枝花，从昆明到青岛，好多城市哪吒主题墙绘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化现象。那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电影背后的这个墙绘热潮以及它对于城市文化的影响啊。米莱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是吧？你看到这个墙绘的时候有什么感受？这个电影里的哪吒形象很特别，现在好多城市都有人自发的去画这个哪吒主题的墙绘。
嗯，我哪吒三太子，我觉得这个形象比较有意思。这是一个文化的 IP， 而且是一个热点话题，现在大家都在讲哪吒，像这样的画在墙上啊，当然会有很多的人去看。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形象确实是合适，画在墙上。 它的这个颜色啊，有红，有黑。
哪吒是红色的，敖丙是蓝色的，这两个颜色画在墙上很好看。
对啊，非常好看，而且这个效果肯定是很好看的，而且本身这两个人呢，非常的可爱，所以就是这种动画片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人物啊，画在墙上，我觉得确实就是很好看嘛。在国外，如果有做这种画画在墙上的，他们一般都用的是这种动画片的里面的这些
动漫的形象是吧？
对，一般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现在流行的中国的文化 IP 嘛，我觉得肯定是最合适的选择。
对，一个流行的文化话题，然后用它来扮亮我们的城市，一是有美感，其次还有话题性，也能够很容易的激发大家的这个参与的热情，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里面说，就很多人自发的到那个有墙绘的那个城市里面去打卡，去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等等。虽然这个墙绘这种艺术形式其实不新鲜，我十多年前去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槟城那个城市有一个很有名的街区，就是以这个墙绘为主题的，好多条巷子里面你去找，我会有不同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是特意去一个一个的去找来，然后去那儿拍照打卡，特别有意思。它里面主要是以小孩为主题的，那个不是动漫形象，是真实的现实的那个小孩的形象。更有意思的是，他用了半辆自行车和那个墙上的小孩结合了一下，就是车是立体的，但是那个小朋友是在墙上的，看起来就好像那个小朋友在骑自行车一样。所以就是你说动漫主题的那个墙绘啊，确实很多，但是我觉得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创意，会有自己的特色，是吧？你们生活的城市或者你们的家乡会有什么特别的墙绘吗？风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像我们泰国的话，其实它有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小混混小朋友，他们喜欢去乱涂乱画的那种
涂鸦哈。
对，另外一种就是很多在自己的小巷子、自己的墙壁里面，就是画上一些比较可爱、好看的或者五颜六色的那些图案图画。然后呢，我觉得最多最受欢迎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学校的墙还有学校的那个教室的那个围墙里面，老师们都喜欢把那它涂成各种各样的画面。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然后尤其是那些山上的一些学校，经常有我们就是像我们学校啊的学生，然后志愿者上去帮他们画那些涂鸦，给学生带来一个美好的、好看的、温暖的环境，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教室后面的黑板报，那个黑板报是用粉笔画的，有文字、有图片，但是要画到墙上去的话，可能就要改成什么颜料啊之类的，是吧？
对，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就是像是中文专业的教室，后面他们就画成那种有各种中国的相关的一些元素，就画在那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给学生塑造环境的意思吧。
在津巴布韦墙绘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包括你现在到哈拉雷居民区啊，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墙绘，直接画在建筑上面，
直接画在一整面墙上，是不是？
对，一整面墙上。我知道这个津巴布有一个非常已经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居民区，这个居民区呢，就是它包括它的一些建筑可能有一些破旧，那么有一个艺术家他就到那边看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用艺术来改造，那就是他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墙上直接去画画，所以你后面一看啊，就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很破旧，就有一种艺术感，好看。而且
画的一般都是什么呢？比如说，
他画的一般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
他这个他用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可爱的一些元素，画在那儿，这个确实是很好看，他们这种笑容啊。
灿烂的张着嘴笑，露着牙的笑那种，是吧？
是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元素啊，比如说他用这种英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英雄啊，他就是 放在那里，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或者这个社区里面我看有一个我们叫他姆巴里这样的一个社区，
嗯，
他就用这个地方里面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住在那，他把他们的这些画像就是
哦，名人画像，嗯，哦，
对，画像，嗯，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动物啊什么的，但是最多的还是小朋友啊，
嗯，
还有这个名人的这个画像。一般我们用颜色啊都是非常的强烈的，就是比如说红色啊绿色啊这个黄色啊，其实是非常的
热烈，
非常的强烈，它非常的热烈，我们的艺术里面这个颜色的这个选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一般都是选择就是非常的强烈的颜色为主，
是，
所以
这个很符合非洲朋友的审美，对吧？就是很喜欢饱和的大自然的颜色，对，
是是是是。
你们觉得这些艺术元素会不会改变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印象？比如说，让一个本来很普通的地方，因为这些墙绘，因为这些半亮的这些艺术元素，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
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角色啊。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大家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城市或者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哎呀变得更漂亮啊，
嗯，
肯定有一些艺术的一些存在。
对。
那么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像在津巴韦的话，就是他其实因为从他们的这些主题的一些选择就可以发现有一些主题呢就是需要动员大家去完成某一件事情，
嗯，
我们也有这一类的这种主题，所以他在那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也是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有人在那儿画了一些关于捡垃圾啊什么的，这个画在墙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环境保护的主题是吗？
对，环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嗯，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嘛，一方面呢就自己觉得啊自己的城市变得更漂亮更有艺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觉得啊我们有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有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责任，这个是通过艺术去提醒我们，
对，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作用。
嗯，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他们都想要体现自己的特点还有优点，
嗯，
所以在泰国现在基本上大城市里面除了搞这些经济啊就其他方面的那个发展之外，他们就是慢慢的变成那种慢性生活 slow life 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他们就提倡每周几都会有，每个月一次两次都会有叫做 art lane 的一个活动，他就有那个艺术通道夜市，差不多是这样的，
嗯，
因为它就是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产品，会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民众的艺术家，就是自己创作的
民间艺术家、草根艺术家，
对他们就是自己创造或者设计的一些产品，就是拿当地的产品来进行加工设计，
哦，
这样，然后呢就摆成一种夜市的那种形式，然后让大家去体验去逛，然后整个范围它好像是逛夜市一样，但是那个夜市里面它基本上都是那种当地的一些艺术设计，像这种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当地的政府他们在提倡的，因为就想要体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嘛，优点，
文化特色是吧？
对，
嗯，哎，我突然觉得像这种墙绘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艺术形式也好，也是让一个城市变得特别与众不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一想到墙上的小朋友可能就想到哈拉雷，或者一想到哈拉雷就想到那个灿烂的笑容的小朋友，那可能我去清迈我就不会想到这个墙绘。我们现在不是说城市都同质化了，全是钢筋水泥，看照片根本看不出来你是在哪个城市，对吧？
对，
嗯，
因为它这种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表述嘛，
嗯，
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墙绘，他们一般都是以当地的一些元素去做这个画画，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会有那种啊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在你们目力所及，除了像这种墙上的艺术创作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扮靓城市的方式吗？我们北京啊，有一条街，那整条街上的树都被人画上了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有人用彩色的毛线给那些树们穿上了衣服，哎，特别可爱，很萌。它也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了。所以你看，扮靓城市其实有很多的一种创意的，对吗？
嗯，我觉得像新麦这个地方，它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然后他们想的各种方式方法也比较特别，我觉得。因为我这几年回来了以后，我在泰国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五六年了嘛，然后就感受到每一年的变化，然后每一年的一些新颖新式的一种展示。近两年来，我发现清迈每一年他们有一个叫做艺术设计周。然后这个艺术设计周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去到了古城内，就是到了一个小小的古城内的村庄，那些村庄可能就是已经落后到不行，就是他们居住在那里都不接受改变的那种。然后他们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艺术还有设计去帮助提升当地的一个文化。清迈的古城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地方，然后它有一些地区它没有被开发，因为很多民居嘛，所以没有被开发。
太破了，太旧了，是吧？
对，太破旧了。然后去年它做的比较成熟，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有一个小小区块，就是它去做了一个电脑的设计，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凉亭一样，然后呢旁边就有两辆那个自行车，让你用脚踏，你就踏踏踏踏踏踏完了之后，它会有那个电灯能量。如果 你颜色啊，还有它的设计啊，是比较特别。
就是说游客们可以去那儿踩自行车来发电，让这个凉亭变成彩色的能发光的一个。
对，然后呢旁边就是
明白，
跳跳跳跳跳，一直跳蹦，你蹦的越用力的话，旁边的那个小胡同里面它有一个小河，变成一个喷泉，你越跳它喷得越高，越跳它喷得越高。
是在小溪里面装了一个隐藏的喷泉装置。
对，
然后通过游客来跳产生一个电能，
是这样的方式。
这个算是艺术装置还是算锻炼装置？我觉得挺有创意。
对，一开始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是要去锻炼，但是又有一个艺术的创意创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为当地提高了他们的一些质量。
对，
这个是
让这个地方也变得有意思了，是吧？
对，确实除了墙绘，我们还有其他的做法，这个艺术的一种表达。我们津巴布韦最有名的是我们的石雕，所以你到津巴布韦很多的城市里面少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石雕。你可能津巴布韦的石雕非常有名，包括我们的机场啊，你到我们的哈拉雷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石雕。所以我们的石雕就是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形象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吧，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也更有独特不可替代的这个形象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前面我们说这个哪吒墙绘啊，这一次这个新闻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有的是群众自发组织去画的，当然他得画得好啊，他要是画得不好可能会被骂。也有的一些呢是社区组织居民们一起来参与的。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这种形式吧，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我会很有一种归属感，我的创作我的投入可以让我生活的社区变得更美好。曾经有一位好像我记得是河南的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城市回到他的家乡以后，跟他的村民们老乡们一起来把整个村子的那个墙都画成了很多各种不同的主题的那个绘画，然后让他的家乡这个小村子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本来是个特别特别普通的小村子，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这个对于当地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参与社区的这种活动是让人很有幸福感，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刚才说的那个清迈也是嘛，就提升他们的归属感，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进来他们的村庄，因为本身就是清迈的旅游的地方。但是 很多都没有被游客们的重视，或者没有被游客们的认识。那这样的话，我感觉好像没有那种成就的感觉。一旦有了很多人认识我这里的村庄，认识了我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归属，很自豪。
嗯，会不会也有一些社区会组织一些这样的城市居民的艺术创作活动，让大家都成为这个城市的艺术家？
好像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清迈有一条街。有一条街就是做那个布伞还有那个扇子，都是在用这个画伞画扇的这个方式来表现。整个村庄都是著名的一个伞子扇子村庄，
每个人都是这个画伞的艺术家，是吧？
对，
这个地方也以此为特色。
对，然后呢，他每周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展览还有夜市。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啊，他在津巴布韦，他是做艺术这方面做他的一个研究，然后呢，他就跟一些津巴布韦的艺术家搞了一个活动，他在一个社区里面邀请了很多当地人来讲故事，然后呢，来讲他们在这个社区在这么多年的一些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现象，然后呢，他们听到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馆，所以你到那个社区里面就可以进入那个博物馆里面，进入这个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社区相关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
我
觉得有个比较有创意的一个东西，比较有创意，我看到了他们做了什么，就是很多年之前，应该是80年代之前，有一个在这个社区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吧，然后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这个酒吧里面的这个录像，就是他们当时有人在交流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非常很热闹。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声音放在我们传统的锅啊，用泥做的那种锅，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就是用泥做的那种锅，然后他们把一些小小的一些音箱放在里面。所以你进入这个地方，你会听到可能有人在交流，但是基本上这个声音是从那个锅里面出来的。
它就是一个扩音器咯，是吧？
对，变成一个扩音器。
嗯。
所以这种创意的一种做法，反正就是讲述这个社区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是他们很多的居民都会觉得很自豪，他们其实参与了整个一个过程，他们做了好几次，就是比如说每周晚上邀请居民来讲故事，把一些老太太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我们平时会在这儿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这个有意思，
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他是做什么，然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呢，根据他们讲的那些故事，就做了一些艺术的作品，然后放在这个小博物馆里边。
对，这个本地人讲本地的故事，最后在本地展出，这个点子非常的有意思。我之前去沈阳旅行的时候也见过一个类似的，但是它不是用声音的作品，而是用照片的形式，就是记录了过去几十年这一条街这附近它的发展变化，把它一张张的照片配上相关的文字介绍，展览在这个街区的这个墙上面，让经过的人或者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看到的时候，对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小社区产生了非常感性的认识。哦，原来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么普通，但是它的历史很久远，这里的人有过非常生动的生活，非常的生动，你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地方就跟你亲近起来了。像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你看是非常多样，声音的、画面的，包括各种的公共艺术装置。总之，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形式啊，它不但美化城市，而且可以给城市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艺术跟文化的结合，让我们的城市变得非常的生动有趣，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色彩，更是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更多的连接感和归属感，是吧？希望我们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艺术项目，让我们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加的可爱。好了，今天我们关于艺术点亮城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那这个麦卡主题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西诺特的齐德维纳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仍有较大范围降水，华南部分地区将现中雨，有利于缓和当地气象干旱。同时，西藏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雨雪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新疆南疆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部等地局地有大雪。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西藏南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退却，南北方陆续开启大回暖，黄淮及其以南不少地方本月底最高气温将超20度，江南多地有望入春。
珠的清澈，花草的芬芳，故乡的蝉鸣，家园的月光，珍惜大自然，生活更美好。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世界有多远？是天涯海角，是世外桃源，是苍茫的天际，还是自由的梦想？世界有多大？是古今中外，是人生百态，是辽阔的海洋，更是宽广的胸怀。环球资讯广播，和你分享世界的每一刻。听，
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